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6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中贸易谈判下个礼拜继续，美国两党议员说必须要解决不平等贸易壁垒。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令，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兴建隔离墙。特朗普的政府对美国联邦调查局一名前代理局长进行了回击。此外，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中亚和俄罗斯目前都未有确定具体项目和贷款条件等很多细节，因此导致在领导人互访中文件签署非常多，但实际看到的效果却很少。他说，
У России такие меморандумы с Китаем тоже уже подписаны по Транссибу и по
Высокоскоростному. 格罗津话，譬如俄中两国已签署了太多的备忘录，包括涉及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改造、建设莫斯科、喀山高铁等等，但这些备忘录距离实际落实和实施都相差很远。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中最新一轮贸易谈判星期五在北京结束，虽然尚未达成贸易协议，但是两个国家皆称谈判取得进展，下个礼拜还将会在华盛顿继续进行。来自新泽西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梅乱德兹说，一个成功的美中贸易协定必须首务之急是要解决中国不平等贸易障碍，我们必须找到方法解决中国无竞争力的贸易壁垒。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乱德兹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在知识产权和中国获取我们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应该要做得更加好，这个正是美国继续领导全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说，他已经签署了行政命令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兑现他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的承诺。特朗普总统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发表有关国家安全以及南部边界人道危机的讲话。特朗普总统说，他动用行政命令绕过国会，调集联邦政府其他预算的几十亿美元用于建立隔离墙。白宫发言人桑德斯随后在推特上发布照片，证实特朗普总统已经签署了该行政命令。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府对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前代理局长进行回击。这一位代理局长称，在特朗普解雇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后，政府高级执法官员曾经考虑援引宪法修正案去罢免总统。麦卡布在接受 CBS 新闻频道采访时仲表示，他当时对总统展开调查，因为担心如果自己被解雇的话，将会危及特别检察官穆勒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的关系。负责监督联邦调查局的司法部称，麦卡布对事件的叙述不准确，并且不符合事实。麦卡布在去年5月份被解雇，当时未有官员要求特朗普落台。麦卡布接受采访的片段在星期四较早时候播出，特朗普随后在推特上称，麦卡布是联邦调查局和我们国家的耻辱。中共自由派代表人物李锐2月16号星期六在北京去世。尽管李锐已经是101岁的高龄，北京知识界的一些感言者仍然感到悲痛惋惜。李锐等中共自由派人物对其后一代人影响深远。李锐的女李南央在星期六发出的讣文中写道，李锐走了，我希望随着他的离去跟随其手，拥戴领军人的文化在中国亦都永远地走入历史。俄罗斯以涉嫌欺诈为名拘禁了美国投资商人迈克尔卡维，他是总部在莫斯科的私募基金集团巴林沃斯托克的美方创办人。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的一位女发言人说，卡维星期四和该公司其他一些成员一起被拘捕。根据巴林 沃斯托克的网站，这家私募基金拥有超过35亿美元的承诺资本。一名中国男子因涉及将假冒电脑网络设备被运往德州南区，被判在美国监狱服刑54个月。美国助理司法部长本兹考斯基话，同德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检察官李安派翠克宣布了这个消息。来自中国北京的李瑞阳星期五在休斯顿被判刑。中国计划出资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主要口岸建设现代化接待中心、饮用水和冷藏的设施。官员表示，中国的这个专案旨在更好地服务数万人的日常出行以及贸易车队，并将有助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同两国关系良好的中国政府继续采取外交和经济措施，帮助改善伊斯兰马巴德和喀布尔之间陷入困境的关系，并鼓励两国共同努力同塔利班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结束阿富汗战争。塔利班称赞特朗普总统在国情之文演说中将美国领导的持续已久的阿富汗战争中的这个组织称为另一方。塔利班认为这样有助与华盛顿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塔利班说，特朗普在国情之文演讲中将伊斯兰酋长国，亦即塔利班，称为另一方，而不是好像他的前任这样称之为恐怖分子，这样或许有助谈判取得积极的成果。22岁的壮锐学生齐美拉莫上个周末当选了多伦多大学士加堡分校下学年的学生会会长。令他感到意外的是，网络上火速出现由部分中国学生发起要求撤销他的竞选资格的请愿。周末还未过完，这个网上请愿已经得到上千人的联署。反对他的学生在请愿书中称，他拿着学生会的钱搞藏独事业。目前担任学生会副会长、主管平权事务的齐美拉莫对这样的指控感到困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俄罗斯和中国的两国关系。在西方对俄罗斯进一步加大制裁和中美贸易战之际，中国和俄罗斯领导人今年继续密切互动和高层互访，但两国关系亦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由于使用中国贷款引发的腐败丑闻，以及对新疆在教育营问题的关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访问俄罗斯之后，访问吉尔吉斯坦亦都不会轻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星期四在北京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4月26号至27号访问中国，普京将以主宾身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杰尼索夫说，两国领导层继续密切互动，他说两国的政府内阁成员虽然出现了人事变动，但是很快建立新的工作联系，目前正在确定由副总理担任的双方政府间一系列合作委员会负责人的会晤时间表。普京访华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随后亦将访问俄罗斯，习近平同样将以主宾身份参加6月6号至8号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法国总统马克龙、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几年都参加过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活动。随着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针对俄罗斯更严厉的新制裁将陆续到来。俄罗斯特别看重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认为类似活动可以帮助俄罗斯摆脱国际孤立。除了互访之外，普京与习近平今年还将在上合组织峰会、金砖集团峰会、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两国总理亦将互访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同主管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一个多星期前罕见访问了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祝贺农历春节。这个姿态可以向外界展示，在中美贸易战同西方对俄罗斯制裁加紧之际，两国更加紧抱。习近平出席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之后，他将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参加6月14号至15号 后在比什海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但是习近平的这次中亚行不会轻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没几年之前曾经爆发了多宗民众示威，抗议中国在新疆针对穆斯林设立再教育营。多民族的新疆有很多阿尔克孜人、哈萨克人、塔吉克人，他们都和中亚邻国拥有血缘联系，很多人更加在这些国家中拥有亲属。新疆的再教育营越来越引起上合组织中亚成员国社会的关注。除了新疆再教育营问题将对习近平中亚行的气氛造成影响之外，吉尔吉斯已经开始调查涉及使用中国贷款的腐败丑闻，两名前副总理因为卷入其中正在被调查。吉尔吉斯议会目前辩论是否取消前总统阿坦巴耶夫的豁免权，这位前总统的豁免权一旦被取消，他亦将面临腐败调查。阿坦巴耶夫执政期间，中国向吉尔吉斯提供大规模贷款，包括由中国公司参与帮助改造首都比什海克的工业设施，但是热电站设备在去年一月的严寒中突然发生故障停止供暖，很多比什海克居民都因此受到影响。这个事件后来被揭露使用中国贷款时涉及腐败。此外，吉尔吉斯社会和政界非常担心吉尔吉斯欠中国债务额已经位居中亚国家榜首，吉尔吉斯有可能陷入中国的债务陷阱之中。但是吉尔吉斯官方批评了反对中国的那些民众示威活动，吉尔吉斯领导人和高官最近都称赞了与中国的关系，并表示期待习近平来访。俄罗斯社会批评中国和俄中关系的声音亦没有因为两国领导层的更多互动而减弱。社交网络上很多人指责中国利用法律漏洞和腐败获取俄罗斯的资源，特别是森林资源，导致很多森林被毁灭。其他批评声音还包括当西方制裁时中国并没有帮忙，反而想利用俄罗斯的困境占便宜。俄罗斯帝都电视台说，俄罗斯与中国友谊归友谊，但是涉及金钱的时候还是未完有用。这家亲官方和东正教会的媒体批评说，俄罗斯与中国走近并没有使中国疏远西方，中国根本就不想考虑俄罗斯的利益。报道说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俄中贸易使用美元交易的比例最大，俄罗斯遭受制裁之后，俄中贸易中使用美元结算的份额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此外，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亦并没有因为两国走近而有任何增加。报道说虽然中美爆发贸易战，但是中国外交仍然以美国为中心，俄罗斯对中国来讲不是真正的战略伙伴。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在中亚和俄罗斯目前都没有确定具体项目和贷款条件等很多细节，因此导致在领导人的互访中文件签署非常多，但是很少看到实际效果。他说，
в России такие меморандумы с Китаем тоже уже подписаны по Транссибу и по высокоскоростной магистрали.
格罗津说，比如俄中两国已经签署太多的备忘录，包括涉及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的改造、建设莫斯科、黑山高铁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备忘录，离实际落实和实施都相差很远。九十年代时的俄罗斯知名政治人物，目前是时事评论员的斯坦海维奇承认，对中国的不满和厌恶情绪正在从亚洲国家向俄罗斯社会蔓延，但是他强调俄罗斯与中国走近可以补偿西方制裁造成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表示，如果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会同中国大陆签署两岸和平协议。不过，台湾有公民团体表示反对，并认为此举将会令到台湾落入终极统一的陷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主席吴敦义2月14日接受媒体访问表示，如果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将依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与对岸洽谈两岸和平协议。不过，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则召开记者会表示，拒绝和平协议陷阱，建立民主防卫机制。该团体召集人赖中强认为，中国将透过和平协议将台湾锁入同属一个中国、终极统一的牢笼里面。
中 中国要的和平协议是要台湾永远放弃独立，并且承诺将来一定会跟中国统一，而且不可以一代一代拖下去。
赖中强说，中国要的和平协议是台湾永远放弃独立，而且承诺将来一定会同中国统一，而且不可以一代一代拖下去。赖中强仲说，台湾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和平协议，请大家看看西藏和平协议的下场，以及中国政府对香港主权移交的承诺，剩下的只是杀戮和屈辱。经济民主联合仲公布了民间版条约缔结法修正草案，主要内容包括应该比照修宪程序规范各政党与中国进行的政治谈判。与此同时，如果私自与中国签订协议，将负刑事责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表示，目前推动两岸和平协议的条件并不成熟，这个是高度敏感的政治性议题，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国内外区域和国际情势，台湾内部是否有高度共识，以及人民的授权与国会的监督等程序。民进党发言人林宗盛认为，中国方面已经否定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台湾人民不会同意在一个中国、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签署和平协议。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时代力量党呼应了经济民主联合的看法，认为针对两岸签署协议的过程，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监督的机制，至于政治性的协议，应该比照修宪的高门槛程序。在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担任过外交部长的欧鸿年，日前在国民党智库的一个座谈会上表示，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国家实力落差正在加速扩大，时间并不站在台湾这一边，台湾的谈判筹码也在不断的流失，国民党未来重新执政应该启动以和平为目标的政治谈判，
探索一个大中国模式，可以同时兼顾到中国大陆跟台湾所追求以及所坚持的目标。
欧鸿年说，探索一个大中国模式，可以同时兼顾中国大陆和台湾所追求以及所坚持的目标，创立两岸的和平环境，共存共荣。欧鸿年仲指出，有人说两岸政治谈判的条件与时机仲不成熟，但是关键应该是在于是否有政治意愿，有的话就可以透过正面思维主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初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分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同民主未来展开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稍早的元旦谈话指出，已经请国安机关研议，对于两岸互动当中可能影响主权的议题，将强化民主监督机制，并透过法治面作为，为台湾建立一道坚实的民主防护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明尼苏达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克劳布切同麻萨诸塞州民主党籍参议员沃伦最近宣布正式参加2020年白宫总统的角逐，令到已经正式宣布参选或者成立总统选举试探委员会的民主党竞争者增加到九个人。预计未来几个星期还会有几名的民主党人宣布参加角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最新宣布参加竞争的民主党人是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艾米克罗布切，他希望在中西部地区建立自己的大本营。
I don't come from money, but what I do have is this. I have grit.
克罗布切说，他没有政治团体的支持，也都不是资本的宠儿，他有的就是永恒的毅力。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华伦也都正式宣布参选。华伦希望消除美国的贫富差别。
This is the fight of our lives, the fight to build an America where dreams are possible, an America that works for everyone.
华伦话：呢一场战斗事关美国嘅身家性命，美国要努力建设一个可以拥有梦想嘅美国，建立一个维护每个公民福祉嘅美国。另外一个提早投入竞选嘅系新泽西州嘅联邦参议员科瑞布克，佢已经喺爱奥华州忙住拉票，并且向选民保证会弥合国家嘅分歧。
Pull us together across party lines, racial lines, against divisions, and make sure that this nation again.
布克话：让大家共同跨越党派界限，跨越种族界限，共同反对分裂，确保呢个国家再次崛起。布鲁金斯学会嘅分析师卡马克话：参选嘅民主党人，包括几名女性同埋少数族裔，正系形成历史上最多元化嘅一个竞选阵营。
A lot of diversity in the field, which reflects what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today.
卡马克话：竞选阵营非常之多元化，符合民主党今日嘅状况。呢、这个阵营构成良好，佢唔知道边个会最终系脱颖而出。到而家为止，竞争者都有实力。大多数民主党竞选人对经济、环境同埋社会议题都持有自由派嘅睇法。两党政策中心嘅约翰福哲话：竞选阵营有好多新面孔，竞争者都喺度等待时机，尽早展现自己嘅与众不同。
Key candidates, the ones that do well, will have a constituency, either in the progressive wing of the party that is really fighting Donald Trump, or especially in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福哲话佢认为会有良好表现嘅关键嘅竞选人会赢得党内已经真正抵制特朗普嘅进步派别嘅选民支持，或者得到非洲裔社区选民嘅特别支持。维吉尼亚大学嘅萨巴托话：竞选阵营虽然多元化，民主党选民仲系可能关注一个共同嘅目标。
When you get right down to it,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emocrats? If I'm to believe what I'm hearing, and I do.
萨巴托话：讲到底，乜嘢系民主党人最关心嘅事情呢？如果佢相信佢了解嘅情况，而且佢确实相信，佢认为佢哋都希望挑选一个最有可能击败特朗普嘅候选人。特朗普总统就急于强力抨击民主党嘅总统竞选阵营过于偏左。佢星期一喺德州就对民主党进行咗猛烈嘅抨击。
Because the Democrat Party.Has never been more outside of the mainstream.
特朗普话：民主党从来都冇似今日咁系脱离主流嘅民意，佢哋正在变成社会主义政党、晚期堕胎政党、开放边境政党同埋犯罪政党。预计仲会有更多嘅民主党人宣布参选，这个可能包括前副总统拜登、2016年总统职位嘅参选人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同埋德州嘅前联邦众议员欧洛克。美国之音记者马农嘅报道。
屡获殊荣的菲律宾记者兼一间网上新闻网站的创办人因和总统杜特尔特多次发生冲突，在星期三被政府代理人以诽谤罪逮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菲律宾新闻网站拉普勒的执行主编玛利亚雷萨在接到一名与谋杀、人口贩卖及贩毒有关的商人的申诉后被捕。菲律宾司法部代表这一名商人提起诉讼，该商人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杜特尔特政府坚持认为逮捕是对申诉的正常回应。雷萨的被捕源于2012年的一篇报道，该报道称这一位商人与该国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有关联。雷萨在被捕后发表声明说，他们没有被吓到，再多的法律案件、黑色宣传和谎言亦都没办法使继续坚守阵地的菲律宾记者噤声。雷萨补充说，这些法律上的伎俩使公众看到政府会被记者沉默多久，包括迫使雷萨在监狱里面过夜的卑劣行径。菲律宾全国记者联盟谴责这一次逮捕是一个恃强凌弱的政府无耻的迫害行为。曼谷保护记者委员会呼吁当局撤销对雷萨的所有指控并立即释放他。该委员会的东南亚代表肖恩·克里斯宾说，菲律宾政府对拉普勒和雷萨的法律骚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和令人担忧的时刻。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谴责这一次逮捕是厚颜无耻的政治动机。雷萨是时代周刊2018年评选的年度人物之一。时代周刊称雷萨领导无畏的对总统杜特尔特的宣传机器和法外处决进行报道。报道直指总统杜特尔特标志性的扫荡毒品运动。这一场运动导致数千人死亡。批评人士说， 呢一项运动针对嘅目标系穷人。雷萨嘅被捕代表住政府对拉普勒施加嘅压力大幅升级，拉普勒已经面临逃税指控，可能会因此被迫关闭。杜特尔特仲打击咗媒体同立法机构之中其他反对佢血腥嘅扫荡毒品运动嘅高调批评者。在记者无国界组织去年发布的新闻自由排名中，菲律宾下滑了六位。由于政府大力压制批评声音，该国的排名已经在180个国家之中下降至133名。美国之音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全球气候喺度变化紧，华盛顿嘅政治气候亦都变化。随住民主党控制众议院，气候变化议题再次提上议程。一啲民主党人提出所谓嘅绿色新政。这个是一个雄心勃勃有争议性的计划，目的是要改变美国的能源供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接管众议院只是几个星期之后，民主党人就开始大谈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民主党众议员亚历山大·奥海西奥·科尔特斯说，
Climate change and our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are one of the biggest existential threats to our way of life。
佢话气候变化同大家所面临嘅环境嘅挑战系生活方式嘅最大嘅生存威胁之一。为咗应对呢个威胁，佢哋必须要喺解决方案当中系尽可能具有雄心同埋创新性。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海西奥·科尔特斯同参议员埃德马基发起咗佢哋所讲嘅绿色新政。
When we talk about a Green New Deal, we are talking about jobs and justice。
民主党参议员埃德马基说，当我们谈论绿色新政的时候，谈论的是就业和正义，谈论的是一代人以来最伟大的蓝领工作创造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十年内全面改革整个能源系统，大力推广可再生能源、能效项目和零排放汽车，亦都将会减少农业排放并且种植吸收碳的森林。但这个提案并没有讲明如何实施。
While the resolution does not mention any specific technology, it talks about any technology that can dramatically reduce.
马基说，虽然这个决议并没有提到具体的技术，但他是谈到了任何能够显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这个提案也没有说明这些项目的经费的来源。在特朗普总统任下，这项提案几乎不可能成为法律。特朗普经常在推特上否认气候变化的威胁。特朗普说这个提案是大规模政府接管。
They want to take away your car, reduce the value of your home, and put millions of Americans out of work.
他说他们想拿走你的汽车，让你的房屋贬值，令到几百万的美国人失去工作。你们要花费100万亿美元。记住这一点，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国家会这样做。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也都不是那么可能通过这个提案。
This Green New Deal, I mean, which to me would be a raw deal for American families as the cost of energy skyrocket under their leftist plan.
代表怀俄明州的约翰·巴拉索说，这个绿色新政在他看来对美国家庭是不公平的，因为在他们左翼的计划之下，能源成本飙升。批评人士仲抨击呢个提案嘅广泛社会目标，包括医保、就业保障、住屋同埋全民教育。但系卡马拉·哈里斯、伊丽莎白·沃伦同埋埃尔斯滕·吉利布兰德等已经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嘅政界人士，对此就表示欢迎。
If you are unwilling to take on these powerful interests, you can never do the things you aspire to。
民主党参议员埃尔斯滕·吉利布兰德话，如果你不愿意挑战这些强大的利益的集团，你永远不能够做你渴望的事情。你没有办法解决全球气候的变化问题，不能够将医保当成一项权利而不是特权来解决它。你永远也都不能够有更好的公立学校。但即使在民主党内部，也有人认为这个是不切实际的。 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话：呢个系绿色梦想，但系奥海西奥科尔特斯并不介意。
It is all great American programs. Everything from the Great Society to the New Deal started with a vision for our future.
佢话佢认为呢个系一个绿色嘅梦想，所有伟大嘅美国计划，从伟大社会到罗斯福新政，都始于对未来嘅愿景。随住民主党人展望2020年大选，这个愿景在未来仍将会存在。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瓜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说，不要为了钱就忘记主权。台湾政府以修订法例加强前赴大陆的管制。德国计划收紧对电信设备供应商的安全规定。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五2月15号表示，守护台湾主权绝不让步，不要为了钱就忘记主权。这个是苏贞昌第二次担任行政院长之后，首次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总质询。在讲到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以来，两岸零互动怎样化解分歧时，苏贞昌表示，台湾希望在对等、尊重、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互动。但是中国领导人直接讲九二共识，就是一个中国，就是一国两制。苏贞昌说，中国要启动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还要启动和各界和平协商，这个就是当年内战时的统一战线。他说，台湾绝对不会容许这样。台湾政府计划修改现行法律，加强对退休军政官员前赴大陆参访的管制。根据这项修法草案，退休高阶层将领或者公务员前赴大陆管制年限，由现行的退休之后15年内不可以参与中国大陆的政治活动。草案规定，如果有违反者，最重可以终身剥夺月退俸或者是罚款新台币500万元。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的现行规定，台湾政府总统卸任之后3年内不能够访问中国大陆。今年5月20号正好是前总统马英九和前副总统吴敦义的解禁期。德国经济部长阿尔特迈尔星期五表示，德国计划强化安全标准法律，参与德国下一代 5G 通讯网络建设的营运商必须要遵守有关安全标准。他说，为了确保安全通讯，我们将会改善并强化关于安全要求的国家法律，德国通讯服务营运商的所有供应商必须要达到这些的要求。路透社星期五援引三星高层管理人员和其他业内管理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三星正在向电信网络设备投入资源，希望趁中国华为受困于安全担忧之际获取市场份额。报道说，三星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流的 5G 无线网络供应商，同时缩细和华为的差距。由于华为和中国政府密切关系，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担心它的设备有可能被中国利用从事间谍活动。欧洲一些国家正考虑是否将华为排除在 5G 网络建设之外。瑞典外交部长阿尔斯特伦星期五表示，他对瑞典驻华大使安排桂文海的女儿和两名商人会面感到非常愤怒。据称，这两名商人在会面中曾经威胁桂文海的女儿。阿尔斯特伦在瑞典公共电台节目上说，瑞典外交部事先不知道驻华大使林黛安安排的斯德哥尔摩的会面。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将在今年4月份访问中国，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倡议峰会。分析家认为，他的这个举动目的是要北京放心他依然致力于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全球贸易通道建设。自马哈蒂尔2018年5月份重新担任总理以来，这个将会是他第二次访问中国。他在上任之初取消了一系列他的前任纳吉布所同意的由北京支持的价值上百亿美元的基建专案，从而使到马来西亚和他的最大交易伙伴中国的关系受到了质疑。马哈蒂尔政府取消了那些专案的理由是，马来西亚负担不起这些项目的建设，会导致巨额债务。 就在美中官员在北京举行两日高层贸易谈判似乎取得进展之际，两个国家准备在欧洲面对另外一场可能的对决。美国和中国都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星期五在德国举行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参加这次高层会议的有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中国在美国生物领域的投资构成了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中国可以获取大量美国医疗临床和基因数据，而这些数据可以被中国政府用来威胁美国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美国出兵委内瑞拉推翻马杜罗，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来呢？美国出兵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可能性，令到外界担心美军会卷入另一场境外流血冲突，可能会造成的生命损失和意外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二月三号星期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使用美国军队是一个选项。不过他二月五号星期二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强调话，美国必须减少代价沉重的海外用兵。
As a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I loudly pledged a new approach.
特朗普说他还是总统候选人时就承诺会采取一个新的策略，伟大的国家不打无休止的战争。白宫官员已经澄清说，美国在委内瑞拉的目标是和平移交权力。多位拉美和欧洲国家亦都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的主张，那个就是马杜罗政府在禁止反对派候选人参加去年的选举后已经成为非法政府。这些国家已经承认委内瑞拉国民大会主席瓜伊多为临时总统。除了政治压力之外，马杜罗的社会主义政策还使这个拥有全球最大石油储备的国家走到经济破产边缘。国内通货膨胀惊人，食品和药物短缺，超过300万委内瑞拉人为躲避动荡和贫穷而逃离出境。特朗普政府一直利用瓜伊多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外交支持，以及冻结委内瑞拉石油的收入等经济制裁手段，来迫使马杜罗下台，或者是说服军方领导层将他推翻。新上任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勒二月七号星期四在华盛顿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专访，这个是他上任后第一次接受媒体的正式采访。法勒将军表示，美国目前正侧重政治和外交解决委内瑞拉问题。法勒说，美国的焦点是支持政治和外交解决，而且你亦都可以看到，从一名作战司令的角度看，美国正在努力地确保当地的美国公民和财产，美国的外交人员的安全，这个一直是他们的努力焦点。目前一批救援物资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边界被委内瑞拉军队阻拦。美国之音记者问道，哥伦比亚军方是否已经请求美方在救援物资继续被阻拦的情况下提供协助？法勒上将回答说，哥伦比亚安全部队的能力极强，他们有令美国尊敬的军队和民主政府，他们正在非常努力的缓解局势。但哥伦比亚一国就有100多万来自委内瑞拉的移民，该地区有300多万人。法勒在美国海军安慰号伊船上靠近过边界，亲眼看到了委内瑞拉人民遭受的极端痛苦，所以他们是在支持美国国际开发处和美国国务院带头的努力，还有哥伦比亚，如果有需要，美国将聚焦这一项的努力。支持出兵选项的人士指出，马杜罗政府据称卷入毒品走私，委内瑞拉经济难民潮对地区冲击越来越大，这些是出兵的理由。一些马杜罗的反对者说，委内瑞拉人民会欢迎美国领导的地区努力逼走恋战的马杜罗。
That seems to be a growing popular opinion by many Venezuelans.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拉美政策分析师安娜昆塔娜说，在很多委内瑞拉人中间，
这个似乎是越来越受欢迎的想法。他们认为将这个犯罪政府推翻的唯一方式就是使用强力。但是反对军事干预的人士指出，委内瑞拉的人道危机并不直接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他们担心特朗普政府内部的鹰派可能会主张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复杂的外交、经济和政治问题。华盛顿智库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的拉美政策分析师、国际政策主任亚历山大·梅恩说，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意味着他们建议的行动远远超出了为维护美国的安全利益而采取必要行动的比例。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和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支持对马杜罗政权加大外交和经济制裁，但是他们不大愿意主张军事干预。加拿大和代表拉美多数国家的利马集团亦都反对用武力解决委内瑞拉的政治对峙。瓜尔多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淡化了需要美国干预委内瑞拉的可能性。他说，他们委内瑞拉人民拥有主权，他们会采取必要手段来实现他们国家的稳定。马杜罗之前批评特朗普威胁对委内瑞拉使用武力。他说，委内瑞拉人将抵抗美国侵略。马杜罗最近在一次由支持者参加的集会上说，你以为你是谁？世界皇帝？你以为委内瑞拉人会放弃？会听你的命令？告诉你，委内瑞拉不会放弃，委内瑞拉会继续前进。最早使公众议论美国可能出兵的是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做法。他在白宫举行的一次有关委内瑞拉石油制裁的记者会上，拿着笔记簿，上面手写着向哥伦比亚派兵5000的字样。
You could imagine a possibility that if there were a need to go into Venezuela and do humanity.
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拉美研究教授埃文斯说，你可以想象有这一种的可能性，比如需要进入委内瑞拉人道行动，或者需要进入委内瑞拉展开其他类型的行动，好像是保护面临危险的瓜伊多政府成员或者是国民大会成员。但是美国军事干预委内瑞拉有可能在支持瓜伊多的拉美国家之间造成分裂，而这些国家过去是美国干预该地区的关键支持者。出兵还有可能改善马杜罗在国内的形象，使他将自己塑造成令人同情的反帝领袖。
If the White House's goal is regime change in Venezuela,
梅恩说，如果白宫的目标是改变委内瑞拉的政权，而且似乎这个就是目标，这样他们应当关注的是他们的行动正在委内瑞拉和该地区产生针对美国的反弹。美国在1983年出兵攻入格林纳达，1989年出兵巴拿马，这个是两个拉美小国，美国的军事行动规模有限。但分析人士警告说，委内瑞拉的面积是伊拉克的两倍，人口高度密集。美国如果出兵干预委内瑞拉，可能需要做出重大而且持久的军事承诺才能够获得成功。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美国1916年总统大选嘅一个主要议题系战争，当时欧洲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的血腥程度超过了以前的所有战争。绝大多数美国人不想介入这场战争，他们支持当时美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即是保持中立，而这种厌战情绪亦正是伍德罗·威尔逊赢得连任的重要原因。群众投票选威尔逊，希望他能够继续使战火不烧到美国。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继续向你讲述威尔逊政府的故事。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威尔逊亦不想参与战争，他担心卷入世界大战会使很多美国人丧命。他看到来自欧洲战场的报告，都是些非常可怕的消息。到1916年底，已经有几百万人在战争中阵亡、受伤或者被俘。在凡尔登战役中，法国军队阻止了德军发起的一场进攻，但是双方都付出惨重代价，超过70万士兵或者死或者伤或者被俘虏。随后又爆发了索姆战役，英军在第一天的交战中就损失6万人。到战役结束时，双方的死亡人数加埋一起超过了100万。德国仲在他的东部边界同俄罗斯对阵，这条战线上的死亡人数亦超过100万。在美国1916年举行总统选举时，德国似乎是赢得这场战争。虽然德国损失惨重，但是他的敌人协约国的损失更惨重。德军当时占领了法国北部和几乎整个比利时，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士兵还占领了俄罗斯、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一些地方。德国在陆地战场占上风，而协约国就在海战中处于优势。英国实行的封锁切断了德国几乎所有的贸易通道，连食品补给船亦被封锁。结果德国面临严重的饥荒，迫切需要打破海上封锁获得食品。这种形势最终迫使德国做了一个决定，亦正是这个决定导致美国参加战争。德国决定利用潜水艇来打破英国的封锁，潜艇将攻击所有靠近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船只，包括来自美国等中立国家的船只。在这个之前，德国曾经向美国保证，在未事先警告和确保船上人员性命安全的情况下，德国不会向民用船只发动袭击。但是现在德国收回这个承诺，并且宣布无限制的潜艇战将立即开始。德国皇帝威廉说，如果威尔逊想打仗，那就叫他打，然后叫他自己承担后果。威尔逊总统立即中断了与德国的外交关系，但是他仍然希望美国和德国不要开战。他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德国，如果德国潜艇击沉美国船只，威尔逊就别无选择，只能够向德国宣战。大部分美国航运公司都担心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在1917年初的头几个月，这些公司将船停在港口不出航，他们需要保护，所以要求武装自己的船只。起初威尔逊总统拒绝就这件事提请国会批准，因为他不想采取任何可能使德国对美国宣战的行动。但是后来他收到了一封来自英国的密函，英国的情报人员得到德国外交部长发给德国驻墨西哥大使的电报副本。电报说，德国正计划对美国采取敌对行动，于是威尔逊立即动手，开始将枪炮和水兵部署在美国商船上。最坏的情况很快就出现了。过了没几天，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一艘没有武装的美国民用船阿尔冈琴号，随后又有三艘美国船被击沉，很多人丧生。威尔逊总统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再没有选择的余地，战争在所难免。威尔逊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参众两院议员聚集在一起准备开会。1917年， 美国的民用船只遭到德国潜艇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在这个之前，一直不愿意卷入战争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够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当威尔逊总统快步走入国会会场时，所有议员都站起身。威尔逊站在那里沉默了一阵，随后发表讲话。他说，我完全清楚我所要采取的行动的严重性。我建议国会宣布，德国政府最近所采取的行动实质上是和美国作战。威尔逊说，领导热爱和平的美国人民参加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正义比和平更加可贵。而我们为之战斗的正是我们一直所珍爱的事物，民主、权利、弱小国家的自由，以及全世界自由人民团结起来可以将和平与安全带给世界各国的信念。威尔逊这番激情澎湃的演说使很多议员热泪盈眶，他们感到总统的请求是极其严肃。在会场外面，大群的人站在街道两旁，向从国会返回白宫的威尔逊欢呼。但是威尔逊总统坐在车中悲伤地摇头，他说，想下了，他们所欢呼的是什么呢？我今日所发表的演说会将年轻的美国人推向死亡，而他们就在这为此欢呼，这个真是奇怪。1917年4月6日，美国国会批准对德宣战，由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组成的协约国欢迎美国参战。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打得很艰难，他们已经损失了大量的军人、金钱和物资。由于德国潜艇的攻击，协约国的军舰亦损失惨重。英国的海上封锁虽然极大减少德国的食品供应，但是现在英国自己亦面临严重的食品短缺。协约国派代表前往华盛顿，向美国解释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补给，特别是食品，而且马上就要，需要钱以购买补给物资，需要船只好将物资从美国运往欧洲。此外，他们还需要美国士兵。威尔逊总统和国会合作准备参战，国会赋予威尔逊新的战时权力。很快，威尔逊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建造船只，提高工业生产和控制全国的运输，成立了一个农业机构，负责增加粮食生产和出口。他还成立了一个信息委员会，负责动员民众对战争的支持。威尔逊的努力取得成功，协约国很快就从美国获得船只、补给物资和资金。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很快就得到美军的支援。协约国军方领导人说，他们只需要大约50万美军，但是美国官员决定组建更为庞大的军队。没几耐，大量的美军越过大西洋来到欧洲，他们将在欧洲西部战场与德国作战。美军被协约国带来的军力支援将在击败德国的战争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就去到 Larry 的宿舍门口就敲门。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n the fritz 以及 to hog。
Hey Larry， 我昨晚打电话给你，在你手机上留了言，你为什么不回我电话的？
I didn't get your message. My cell phone has been on the fritz. I don't know what's wrong with it.
你没有收到我的留言，还说你的手机什么话？ On the fritz， 这是什么意思？
I said my cell phone is on the fritz. If something is on the fritz, F-R-I-T-Z, that means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it.And it's not working properly.
如果说一些东西 on the fritz， 意思就是出了毛病，不能够正常工作。我的手机有时都会 on the fritz，
Larry 啊，除咗电话之外，仲有咩嘢可以讲系 on the fritz 噶
？Well, usually it is machines that are on the fritz. For instance, sometimes my computer does not respond to my commands, so it's on the fritz.
哦，原来 on the fritz 通常系用喺机器设备上边，比如话你个电脑就系咯。有时候电脑会有毛病，唔听指令，咁就系 on the fritz。
Now, Li Hua,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有啦！琴日我喺学校嘅食物机买曲，我明明放咗$1，但系个机一啲反应都冇。It must have been on the fritz.
Oh, some of the vending machines are often on the fritz.
诶 ，Larry， 除咗讲机器，我可唔可以话一个人 on the fritz 噶
？Not really. However, the exception is that you can say that your stomach is on the fritz if it's uncomfortable.
哦，我哋唔能够直接话一个人 on the fritz， 但系如果我嘅胃觉得好难受，我就可以话 my stomach is on the fritz。
All right, Li Hua, forget about things that are on the fritz. You want to watch this DVD?
Sure. 希望你个 DVD player is not on the fritz.
No, come on, Li Hua.
Your sister's getting engaged, and you're sitting here watching this skinhead boy. Mom,
hey, Li Hua, stop hogging all the popcorn. I want some too.
得啦得啦，想食爆谷咪出声咯，俾你啦。你话我咩话？可见 all the popcorn 好似唔系咩好嘢嚟噶噃。你要同我解释得清清楚楚啊。
Well, to hog something, hog, H-O-G, is to keep it for yourself and not share it with others. Just now you were eating all of the popcorn without sharing it with me. Therefore, I said you were hogging the popcorn.
To hog something 就系霸住某一样嘢唔俾人。Hey Larry， 你点可以话我包住炮谷唔俾你噶？我又唔知道你想食。再讲啊，我而家唔系分咗俾你食咩
？Okay， I suppose you aren't hogging it anymore。
系啊 ，Larry， 除咗讲食物之外，呢种讲法仲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Well， we are now watching a DVD. If I don't let you use the remote control, then I'm hogging the remote。
哦，如果你系一个人攞住遥控器唔俾我用，咁你就系 hogging the remote。Hey, 咁仲弊过 hogging the popcorn 啦。
Okay, now it's your turn to give me an example.
叫我都举个例子啊？诶，我谂起嚟啦，我嗰个同屋啦，佢有阵时用洗手间用好耐噶，入咗去就唔想出嚟。我真系想话俾佢听 ，stop hogging the bathroom.
That's a very good example. Hey, Li Hua, look at me. If I lie down on the couch and don't give you any room to sit down.Then I'm hogging the couch.
哎呀 ，Larry， 你做乜嘢啊？你做咩成个人霸晒张 sofa， 一啲地方都唔留俾我？你想我坐地下 ？Stop hogging the couch, Larry.
Calm down, Li Hua. I was just giving you an exampl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n the fritz， 意思咧就系指出咗故障；而另一个咧就系。To hog something， 咁意思咧就系将某样嘅事物据为己有，唔再俾其他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嘅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嘅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